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哈冲突加剧，布林肯再次访问以色列和中东诸国。
FBI 忧心美国正面临伊斯兰国崛起后最大的恐怖攻击威胁。
英国举办全球首场 AI 峰会，27国代表参加。
美国第三季度薪资强劲增长，推升劳动力成本。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周二在国会听证会上说，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事件将激发自伊斯兰国近10年前崛起以来对美国最严重的恐怖攻击威胁。雷当天在联邦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听证会上说，自10月上旬爆发以巴冲突之后，多个外国恐怖组织鼓动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发动攻击，这已经升高了美国本土暴力极端分子的威胁。克里斯托弗雷说，我们评估哈马斯及其盟友的行动将起鼓动作用，这是我们自伊斯兰国几年前建立所谓哈里发国以来从未见过的情况。他指出，现在应该是担心的时刻，我们处于危险的时期，但现在不是恐慌的时候，而是警戒的时候。
据以色列周二表示，以色列军方已经锁定哈马斯在加沙走廊的广大地下隧道网络，攻击地道里的哈马斯枪手。为了消灭统治加沙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以军正在加沙境内扩大地面行动，地下隧道是他们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以色列军方周二也证实，在当天的空袭行动中，针对加沙走廊北部贾巴利亚的难民营，成功击毙一名跟7号袭击以色列有关的哈马斯主要指挥官。此外，以军当天也炸毁哈马斯第2号人物埃鲁里位于约旦河西岸的住家。埃鲁里被以色列指控策划多起攻击，他在2017年获选为哈马斯领袖哈尼亚的副手，之后被正式任命为哈马斯第2号人物，目前流亡海外。
国务卿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双双呼吁，国会应该同意高达106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拨款，作为协助以色列和乌克兰以及应对中共威胁之用。对于美国是否有能力提供各方所需资金，白宫给予肯定答案。拜登总统于20号向国会提出高达1060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拨款，其中614亿美元将用于乌克兰，143亿美元用于以色列，136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91.5亿美元用于人道援助和74亿美元用于对抗中共以及援助台湾。布林肯和奥斯汀当天联袂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说明拨款的重要性。布林肯说，这项资金请求将加强美国威吓力，支持在印太区域的盟友与伙伴应对日益挑衅的中共威胁，并应对新局势下的挑战。
泰国外交部31号说，目前仍有22名泰国公民被挟持在恐怖分子哈马斯的手中。泰国外长帕恩普里昨天启程前往卡塔尔和埃及进行紧急访问，为营救人质做出努力。泰国外交部说，哈马斯绑架的230多名人质中有22名是泰国公民。泰国总理赛塔本周也提到，他的政府正在努力让泰国公民回家。预计外交部长帕恩普里的出访将在31号会见卡塔尔总理和外长，11月1号则将在开罗与埃及外长会谈。据悉，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冲突时，大约有30000名泰国人在以色列工作，其中很多人是在农业部门工作。而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2名泰国公民在这场冲突中丧生，也是外国公民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根据美国财政部周二发布的声明指出，美国对缅甸国有的缅甸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将实施新的制裁。财政部说，采取这一行动是为了遏制缅甸执政的军政府的扩张。缅甸国有的缅甸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军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军政府使用企业的资金从国外购买军事武器和物资。此外，美国还对3个实体和5名个人实施了制裁， 这些实体和个人被认定支持缅甸的军事统治。国务卿布林肯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加紧行动，解决缅甸日益恶化的人权、人道、政治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美国还将与加拿大和英国协调制裁行动，努力使三个国家团结一致，并促进对缅甸军方领导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11月1号到2号，英国将举行全球首届人工智能安全峰会。根据英国科学创新和科技部昨天发布的资料，本周共计有27个国家的政府代表、7个国际多边组织以及超过80个学术研究机构、企业和公民组织参加会议。在亲自出席的外国领导人方面，位阶较高的包括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美国副总统贺锦丽、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而受邀国家之中，最受争议的便是中共。除了中共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吴钊辉，包括中国科学院、阿里巴巴和腾讯也将有代表出席。英国政坛部分对中鹰派，包括前首相特拉斯和前保守党党魁史密斯，都批评邀请中共参加是无视安全威胁，而且中方遵守协议的记录向来不佳。另外，对于这次 AI 安全峰会，英国首相苏纳克指出，英国将致力于促成峰会就 AI 风险的本质达成共识，并在会后发布全球第一个 AI 安全风险国际声明。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哈冲突加剧，布林肯再次访问以色列和中东诸国，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微软周二正式推出 Windows 11的更新版本 Windows 11 23 H2， 用户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正式的镜像文件，进行全新安装或者是升级安装。这次更新纳入了名为 Copilot 的 AI 聊天机器人。 Windows 11 23 H2 将获得2年的支持，每个月提供累计更新、修复和新功能。旧版本 22H2 将在1年后，也就是2024年10月4号停止支持。 Windows 11的新版本每年发布一次，在下半年通过通用可用性频道推出。这次更新标志着 Windows 11 23H2 企业版和教育版开始了36个月的服务支持。 Windows 11 23H2 家庭版和专业版则获得24个月的支持。 Windows 11 23H2 最大的变化是 Outlook 替换了旧版邮件应用。此外，任务栏上也取消了固定聊天应用，被微软 Teams 接管。用户可以从官方网站下载 Windows 11 23H2 版本。微软提供了 ISO 文件和媒体创建工具应用，用于制作可启动的 U 盘，或者可以前往 Windows 更新，然后检查可用更新。
周二，丰田汽车表示，将在它位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厂增加$80亿的投资，并增加约3000个工作岗位，以加快公司产品的电气化步伐。据悉，这项举措将使工厂的总投资达到约$139亿，就业岗位超过5000个。根据丰田的计划，它将在2025年为所有车型提供不同的电动化版本。北卡罗来纳州的工厂是丰田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一家汽车电池工厂。丰田汽车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对北卡罗来纳州电池工厂的新投资将增加产能，以支持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发展。除了此前宣布的2条纯电动汽车或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的电池生产线，工厂将再增加8条类似的电池生产线。此外，这家工厂还将拥有4条混合动力电动汽车的电池生产线，产量将分阶段增加，计划到2030年全面投产，年产量将超过30吉瓦时。
英国柯林斯字典10月31号选出2023年度代表词汇，人工智能的缩写 AI 一词获选。柯林斯字典的编撰人说，随着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大幅增加 ，AI 已经成为2023年的热门话题。柯林斯总经理毕克劳夫特说，人工智能是今年的一大焦点， AI 技术蓬勃发展，快速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就像电子邮件、串流媒体或者任何其他曾经属于未来主义，现在已经成为日常科技一样。柯林斯说，文字专家分析了柯林斯语料库，这个数据库涵盖超过200亿个单字，其中包含来自全球各地的网站、报章杂志和书籍的书面资料。柯林斯也从广播、电视和日常对话搜集口语素材，按月把新数据输入语料库，以帮助字典编撰人从新单字首次被使用的那一刻起就发现它们并理解它的含义。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国会参议院确认了前财政部长杰克卢为下一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接替汤姆尼德斯辞职后已经空缺三个月的大使职位。请听报道。
周二，参议院以53票比43票的投票结果确认了前财政部长杰克卢在以色列大使上的使命。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和肯塔基州的兰德·保罗与所有民主党人一起支持罗。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投票后表示，我很自豪地说，参议院现在在支持以色列这方面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在以色列预防哈马斯的情况下，这一大使职位与参议院长期以来确认的任何提名一样重要和及时。拜登总统于九月提名卢后，当时美国与其主要盟友之间的关系正因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司法改革和西岸扩建定居点的争议性计划而变得紧张。在10月7号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后，增加了确认驻以大使人选的紧迫性。而自今年7月汤姆尼德斯在任职近两年后辞职以来，美国就没有驻以色列大使。对于这一任选，共和党人不满杰克卢在前总统奥巴马领导下的2015年伊朗核协议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确认投票之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领袖基姆·里什表示，杰克卢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所出现的错误人选。这位爱荷达州共和党人说，以色列发生的事件正处于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这使得我们要做好它的赌注变得更高和重要。我相信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花更多时间来做好它。在卢的确认听证会上，杰克卢因在协议中取消对伊朗的制裁而受到共和党人的盘问。卢对参议员说，我想明确表示，伊朗对地区稳定和以色列的存在构成威胁。当被问及如何重启与伊朗的核谈判时，他表示，现在不是与伊朗谈判的合适时机，伊朗向哈马斯提供武器和资金。他强调，尽管达成不拥有核武的协议是一件好事，但现在还不是时候。伊朗并不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参与者，而是一个为其邪恶和恶意活动提供资金的恶毒的政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哈马斯集团的战争正在加剧。美国国务院周二说，国务卿布林肯将于周五返回以色列，并访问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周二说，国务卿布林肯11月3号将前往以色列与政府官员会面，之后再前往中东数个地方。哈马斯武装分子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布林肯几天后前往以色列表达美国支持并协调因应变局。他接着访问约旦、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埃及。周二，布林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不能让哈马斯继续管理人口稠密的加沙地带。为此，美国与其他国家正在探索加沙未来的各种可能方案。布林肯说，我们正密切关注各种可能的排列组合，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布林肯说，在某些情况下，最有意义的方式是建立有效的、能复兴当地的巴勒斯坦主权机构，让其管理加沙。但这能否实现还是个问题， 如果做不到，还有其他临时安排，可能涉及该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布林肯说，可能会有国际机构参与进来，协助维护安全和治理。最近几周，华盛顿一直在与以色列及该地区其他国家商讨，若以色列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该如何治理加沙走廊，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彭博社周二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正探讨的方案包括组建一支可能由美军参与的多国部队，或将加沙暂时置于联合国的监督之下。白宫在回应该报道时表示，向加沙派遣美军作为维和部队的一部分，并不是正在考虑或讨论的事项。拜登总统的一些助手担心，以色列可能制定了有效的计划，对哈马斯造成长久的破坏，但没有制定一个撤出战略。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说，我们已就加沙的未来进行了非常初步的讨论。他补充说，我预计这将是未来外交接触的主题。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根据劳工部昨天公布的数据，美国第三季度工资出现强劲增长，环比上升了 1.1%， 显示劳动力成本稳步上升，这也加剧了人们的担忧，就是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促使美联储在更长一段时间内把利率保持在高位。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统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就业成本指数 ECI 这一用来衡量工资和福利的广泛指标，继第二季度上升 1% 后，在7月至9月期间再次环比上升了 1.1%。 与去年同期相比，第三季度的就业成本指数增长了 4.3%， 这是自2021年底第四季度以来的最小增幅。在去年达到 5.1% 的峰值后，年度薪酬的增长逐渐放缓，这与劳动力市场状况有所缓解相一致。尽管如此，这仍远高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几年的典型增速。美联储官员认为，就业成本指数是衡量工资和福利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它衡量的是同一份工作的薪酬变化情况，而不是平均时薪。由于平均时薪有时无法衡量工资的实际变化情况，例如当低收入工人大规模裁员时，可能会将平均时薪推高。美联储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就业成本指数是衡量劳动力市场疲软的较好指标之一，也是核心通胀的预测指标。而周二的报告对美国央行将通胀率降至 2% 这一目标的努力构成了威胁。美联储官员周二开始了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预计央行将会维持当前的利率水平，但在会议结束时仍保持加息倾向，因为最近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股市抛售，导致金融状况收紧。此外，第三季度工资强劲增长的原因是一些服务行业仍然存在工人短缺问题。预计周三公布的九月份职位空缺数据将进一步揭示劳动力需求状况。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白宫宣布拜习会将在11月于旧金山举行。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狂轰加沙断网，外国人和重伤者撤到埃及。
白宫预期拜习会将在11月于旧金山举行。
国际制裁奏效，朝鲜打算关闭10个驻外使领馆。
SEC 主席说 AI 恐怕会引发下一次金融危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二对参议员发表讲话，敦促他们帮助以色列和乌克兰 这两个正为生存而战的民主国家。奥斯汀说，美国人需要明白，乌克兰和以色列发生的事对美国很重要，这也影响着我们的国家安全。奥斯汀在讲话中概述了五角大楼在中东的四项关键工作，包括确保美军不再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所袭击，向以色列提供安全援助，以及加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力态势。奥斯汀说，美国军事顾问已经就人质解救行动与以色列进行了磋商。此外，奥斯汀重申，美国还必须继续关注乌克兰。奥斯汀请求国会为以色列拨款$106亿，并要求补充$444亿的乌克兰援助资金。此外，五角大楼还请求拨款$33亿，加强美国潜艇工业基地，发展英美澳的 AUKUS 核潜艇计划。
以哈冲突持续扩大，以军对加沙不间断的空袭和炮击。巴勒斯坦电信公司今天表示，加沙地区的通讯和网络再次出现全面中断。此外，路透社今天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在卡塔尔斡旋以及美国的协调下，埃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将允许持有外国护照的人和部分受到重伤的人撤离被围困的加沙地区。据埃及边境过境点的官员向 CNN 透露，一号上午有80多辆救护车抵达埃及边境加沙南部的拉法关口，将在那里接巴勒斯坦的伤员。如果这批伤员成功进入埃及，将是10月7号冲突以来第一批获准离开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埃及安全官员指出，所有通过拉法关口进入埃及的巴勒斯坦伤员都要接受安全检查，然后分送到埃及各医院收治。
韩国统一部10月31号说，朝鲜最近撤回驻安哥拉和乌干达外交使团，表明这个封闭的国家因国际制裁而难以在海外赚钱。由于经济困难，平壤据报将关闭至少10个使领馆，包括驻香港领事馆。平壤官方媒体朝中社30号表示，朝鲜大使上周对安哥拉和乌干达领导人进行了告别访问。两个非洲国家的当地媒体都报道说，朝鲜驻当地大使馆已经关闭。负责处理韩朝事务的韩国统一部表示，朝鲜撤出使馆反映了旨在遏制资助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国际制裁带来的影响。韩国统一部说，朝鲜和159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关系，但在海外设有53个外交机构，包括3个领事馆和3个代表处，其中包括驻安哥拉和乌干达大使馆。根据媒体报道和分析人士说，朝鲜已经关闭了10几个大使馆，其中包括驻西班牙、香港和非洲多个国家的使馆，数量占朝鲜在全球使馆的近1/4。
联合国就气候议题举行的缔约方会议，也就是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 COP28 将于11月30号到12月12号在主要石油生产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首都阿布扎比举行。拜登的助理正在就中东战争和众议院在联邦支出案的摊牌上衡量拜登需要花费的时间。此外，助理们也预期明年1月总统选战季将开始升温。路透社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和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总统拜登不太可能出席 COP28 会议。他们说，拜登的行程安排尚未确定，仍可能出现变化，而且还没有做出正式宣布。白宫则说，目前没有关于拜登出访计划的最新消息。据法新社报道，大约70名部长10月30号和31号两天，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的酋长皇宫饭店举行会谈，试图在11月底的联合国气候峰会登场前敲定细节。各国代表预计11月3号到5号在阿布扎比举行更多的会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警告，不要期望乌克兰能太快收复失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军正在前线不同地区备战，准备发动新攻击。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主任拉杰辛汉周二敦促安理会，虽然国际社会大部分注意力都聚焦于中东的重大问题，但不要失去对乌克兰的关注。拉杰辛汉说，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以来，已有几千平民在针对房屋、学校、 田野和市场的攻击中丧生。联合国人权事务办公室已经正式核实有9900名平民被杀，但拉杰辛汉说实际数字肯定更高。他说乌克兰平民正在承受可怕的人道后果以及俄罗斯攻击所造成的难以想象的痛苦。拉杰辛汉说大约1800万乌克兰人，占人口的40%以上，需要某种形式的人道援助。随着冬天的接近，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周二赢得美国第一起有关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功能导致死亡的案件。这项判决代表特斯拉今年第二次重大胜利。在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被控酿成车祸的首例诉讼中，陪审团4月份判决特斯拉已经明确警告，部分自动驾驶软件不等于自动驾驶系统，认定事故归因于驾驶员分心。加州法院的审判源于一起民事诉讼，指控自动辅助驾驶导致车主李一的 Model 3突然在洛杉矶以东的公路上以105公里的时速偏离车道，撞到路边的树上后陷入火海。这起2019年的事故导致李一身亡，2名乘客重伤。乘客和李一的亲属对特斯拉提起诉讼，指控特斯拉卖车时就知道自动辅助驾驶功能和其他安全系统有缺陷。特斯拉为系统安全性辩护说，在公路行驶时，自动辅助驾驶不能用于急转弯。12人组成的陪审团宣布，他们发现车辆不存在制造缺陷。在审议第4天作出的这项判决，投票结果为9-3。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预期拜习会将在11月于旧金山举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11月1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将作出利率决策。由美联储传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首席财经记者蒂米罗斯说，美联储本周可能仍然会继续把利率维持在22年的高点不变，但官员们正在热烈讨论6月份以来经济成长但通胀却明显放缓的现象。尽管对本次会议结论不会构成影响，但是因为存在不确定因素，美联储也将保留12月或明年继续升息的可能性。此外，彭博社报道，美国公职债利率飙升将导致金融状况收紧。多位美联储官员说，这可能会降低本次会议升息的必要性。根据德意志银行估计，最近殖利率的飙升可能相当于美联储升息多达3个季度。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主席詹斯勒接受 Market Watch 专访时说，监管机关认为 ChatGPT 的生成式 AI 技术有潜力彻底改变投资方式，但这些新的力量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恐怕将引发下一次的金融危机。身为 SEC 主席的詹斯勒今年加强了监管机构对加密货币产业的打击，并对全球交易量最大的2家数字资产交易所币安和 Coinbase 提出诉讼。 AI 则是詹斯勒近期敲响警钟的另一项问题。不过讽刺的是，因为 AI 的前景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标普500指数今年的涨势，詹斯勒说监管机构已经考虑制定新规来监管 AI。
周二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受到欧洲央行升息行动和德国经济疲软的打击，欧元区第三季经济成长出现萎缩。法新社报道，欧盟统计局说，这个由20个国家组成的单一货币区7月份到9月的经济比上一季度萎缩0.1%，今年第二季仅成长0.2%。这些数据反映出欧元区面临的艰困处境，包括生活成本危机以及对全球经济需求疲软的担忧。不过，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欧盟27国的整体经济表现较好，第三季成长了0.1%。与此同时，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欧元区10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增幅已经放缓到2.9%，这是自2021年7月达到2.2%以来的最低水平。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白宫周二宣布，拜登总统将在11月中旬于旧金山举行的 APEC 峰会上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但是白宫没有详细介绍即将到来的会晤，只说这将是一次建设性的会谈，总统对此充满期待。请听报道。
据白宫周二证实，拜登总统将于11月在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这也是拜登及其国家安全团队成员与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上周在华盛顿经过为期两天的会晤后就旧金山举行的拜习会仪式达成一致。而目前距离此次峰会还有三周时间，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周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的政策以及我们与中方合作的方式没有改变，这是一场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就意味着激烈的外交，这就是你看到的。他补充说，这也是拜登总统需要做的事情，进行一场艰难但重要的对话。华尔街日报周二稍早也引述美方匿名官员消息说，中方官员一直在为习近平出席 APEC 峰会预作准备，他们已经在旧金山预定了酒店房间，而且习近平已经发出了有意参会的明确信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福克斯商业新闻记者劳伦斯也追问让皮埃尔，中方在领导人面对面会议上是否有给出正面答复。让皮埃尔强调，我们一直在谈论此事，总统说过他期待与习主席会面，因此我不会详细介绍11月举行的这次会议，但他将在旧金山举行，这将是一次建设性的会议，总统对此充满期待。目前美中关系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中方官员与美国的讨论越来越集中在美国技术制裁等经济问题上，而拜登正在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的芯片和芯片制造技术，并寻求关键矿物的替代来源。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可能会否决两项由共和党支持的拨款法案，这两项法案提议削减多个联邦机构几十亿美元的预算，并将在本周进行表决。白宫发出否决威胁之际，立法者正面临着11月17号政府拨款的最后期限。请听报道。
关于提高联邦债务上限的最新政治僵局已经持续了整整一年。国会规定的上限限制了政府可以持有的债务总额。过去，当接近债务上限时，国会通常会提高上限，但近来，随着国债突破33万亿美元，共和党人开始呼吁削减开支。拜登政府在10月30日的两份政府政策声明中表示，反对众议院通过这两项法案，并称如果这两项法案提交给乔·拜登总统，他会否决他们。白宫还批评众议院共和党人，称其寻求的开支削减幅度远远大于白宫与众议院前议长凯文·麦卡锡在5月达成的协议。这两项拟议法案将从多个联邦机构削减数十亿美元，其中包括削减对交通部的拨款。与2023财年的水平相比，交通部将减少约70亿美元。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资金则将被提议削减12亿美元。与2023年的水平相比，环保局的资金将减少近40亿美元。根据白宫的说法，这将使环保局的资金减少到自1991财政年度以来从未见过的水平。这两项立法要想获得通过，都需要通过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和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占微弱多数。白宫发出否决威胁之际，立法者正面临着11月17日政府拨款的最后期限。时任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众议院民主党人的支持下，最后一次在众议院通过了一项临时支出法案，将政府资金维持到11月17日。新当选的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需要通过12项年度拨款法案中的7项，以避免政府再次关门。到目前为止，众议院只通过了12项法案中的5项， 参议院至今没有通过一项。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美国常识学者、自媒体人方伟再次邀请美国的顶尖宪法专家斯考森教授推出专题网上讲座《美国面临的危机和希望》，为您解释当下美国面临的这一切的背后原因和美国的希望在何方。
对于所有美国华人关心美国、关心未来的朋友，这是一场身负价值和启迪的不可错过的讲座。
锁定11月4号星期六美东时间下午1点、美西上午10点，收看斯考森教授何方伟的联袂讲座。
报名请发短信到18882751628，写讲座两个字就可以接到报名链接，请发短信报名1888275162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